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的政治议程及其权力地位；第二个是火越烧越大，紧随南京博物院、故宫和四川博物院也上榜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12月24号平安夜，在上海浦区黄浦区有一名年轻女子装扮成圣诞老人给路人送苹果，却被公安机关带走，理由是奇装异服，奇装异服都不行啊。那么女孩用视频记录了下了整个的过程，当天这位女孩拿着和朋友准备好的一大袋子苹果，带着狗去上海的街头这个发苹果。年轻女子在视频的旁白里说，她自己想当一次人间的圣诞老人，给路人送平安果，那么图个吉利，图个节日气氛。她还说上海真好，什么样有趣的灵魂都能够包容。结果没想到苹果没有送完，有一名辅警拦住她，态度很严厉，说你这属于奇装异服，不能再走了。她以为是口头提醒，就没想到他被带上了警车，送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到了派出所发现还有很多穿着圣诞老人服装的市民在排队登记。年轻女子说，本来想过一个温馨的圣诞，结果圣诞老人本人就差点在局子里过节。这件事情反映什么？反映了中共对圣诞节的真实态度。上海外滩举办的德国圣诞集市只是为了拉动消费做的表面功夫啊。那么另外，中国政府在淡化圣诞节的氛围方面做了好多举措，教堂的平安夜和圣诞弥撒被改为不公开限制人数的活动。那么以前圣诞节上海北京的教堂都是对外开放的，那么当地市民随时可以进教堂参加弥撒，现在不行了。同时中国的大小学、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在圣诞前发出一个拒绝洋节从我开始的倡议书，禁止在校内庆祝圣诞或者携带平安果进入学校。这是共产党啊，习近平的骨子里就是反宗教啊，这是第一。第二， CBS 报道，原定于圣诞夜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的爵士音乐会宣布取消，抗议白宫把肯尼迪艺术中心改为川普肯尼迪艺术中心。那么在圣诞夜举办这个爵士音乐会是肯尼迪艺术中心的传统，那么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20多年，音乐会进行现场直播，它是很多美国人过圣诞节的固定节目，但是这个传统因为改名被迫中断。白宫12月18号宣布肯尼迪艺术中心更名为川普肯尼迪艺术中心。那肯尼迪艺术中心不只是国家级的演出场所，它更是美国的国家象征，它是由美国国会通过立法专门设立的。那么这次改名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不满，艺术家选择用取消演出的方式表达抗议啊，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的 Powerball 在圣诞夜开出了历史第二高的奖金，阿肯色州的一名幸运儿赢得了18亿1700万美元的奖金啊，如果他选择一次性领走，就可以拿到8亿3000万。那么中奖的号码是04 25 31 52 59，红色号码就特别号码是19，你对一下是不是中了啊。这也是今年 Powerball 奖金最高的头奖。那么上一次有人在平安夜赢得头奖是在2011年。那么圣诞节当天开过4个头奖，那么最近一次是2013年。那么今天是圣诞节，大家可以去试试你的运气啊。那么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啊。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那么最近中日交流冷却，中日关系不好，但是日本跟台湾的交流变得活跃起来， 那么从2025年的年底到2026年的年初，总共有30名日本议员要访问台湾。那么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前法务大臣铃木新佑和众议员前首相辅佐官叫长岛昭久正在台湾访问。那么他们会见了赖幸德总统和萧美琴副总统，那么双方就强化日台关系国际局势进行了讨论。长岛昭久12月24号在台北记者会上说，双方讨论了如何加强并发挥威慑力，防止台湾有事等问题。针对美国最新的国家安保战略，长岛昭久说，日方和台湾方面分享决心，决必须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构建牢固的威慑力。另一方面，中日友好议员联盟原计划12月17号在国会闭幕后访问中国，但是中日关系紧张，访问难以成行。中日友好议会联盟的事务局的局长、自民党的众议员小原优子12月私下找这个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接触，但是协商没有取得进展，那是肯定不会让他去的。另外，日本政坛亲中的派系已经示威，自民党亲中派系的核心角色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退出政坛，所以自民党核心是二阶俊博退出政坛，对自民党的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公民党，公民党跟中国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公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其实当时是要将自民党一军，但是自民党得到了其他政党的支持，维新会主要是维新会的支持，他继续执政啊。那么高市早苗首相迅速和维新会五党籍议员组成新的执政联盟，就获得了这个众议员的多数议席，所以公民党实际上是有点弄巧成拙，因为他现在不在执政联盟，他就没办法制约自民党的行为啊。这是第四、第五。日本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文旅部召集大型旅行社的负责人开会，要求他们把去日本旅游的人数减少到原来的 60%， 也就减少 40%。 那文旅部还要求旅行社不得对外透露这件事情啊，这个就不用说了。日本电视台说，中国政府之前是呼吁公民避免去日本旅游，那么现在是下达明确的指示，要求旅行社减少去日本旅游的人数啊。基本上就是中国政府把中国人民当作实现他政治议程的一个工具，一向如此。这件事情又是这样啊。另一方面，日经新闻报道，随着中国政府呼吁民众避免去日本旅游，在日本的中国旅游业者陷入了困境。其实受害的是谁？受害的是中国人自己。那么经营三家民宿的中国移民说，他在东京的民宿11月14号之前每天客满，但是12月的预订全部被取消，而且中国游客都不愿意支付取消费用啊。那么11月14号就是外交部发通告说中国提醒中国公民避免去日本的那一天，从那天开始就没有了，就开始了。那么很多中国人在日本从事旅游业，包括小规模的旅行社、司机接送、导游、中餐馆，还有就是这个和服租赁，很多人做这个生意的。那么这些都是跟旅游相关的产业，而这些产业都是做中国人的生意，而这些产业都是中国人在做。所以呢，中国政府阻止这个中国公民去日本旅游，其实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日本本身本土的旅游业影响不太大， 因为日本本土的旅游业呢，他们更多的是其他国家的游客。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地方政府把目光投向台湾游客，很多台湾人喜欢日本，而且地理上很近。那么日本高知县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对台湾游客展开的问卷调查，访问了100多人，他们访问的日本平均次数高达9次，一年去9次，相当高。2023年以来，台湾飞往高知县的航班上上座率超过 90%。 那么台湾旅行社12月推出了高知县等三个县的团队游。日本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11月到日本旅游的外国人达到3900多万，创历史记录。那么因为外国游客太多，所以日本本地人有点不高兴啊，埋怨。那么在外国游客当中，中国人最多，有876万，韩国第二，台湾第三啊。那么中国游客减少，那台湾游客补充一些，那么日本的旅游业就刚刚好，现在情况就影响不大。这是第五、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2020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之后，印度开始在喜马拉雅山脉沿线大规模的修建公路、隧道、简易跑道，扭转长期以来基建设施落后的局面，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中印冲突做准备。那么2020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爆发冲突，当时解放军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向高原地区增派部队，印度不行，印度需要几天甚至是一个星期才能补充他的兵力和补给。那么印度达拉克地区的后勤负责人这个辛克少将表示，印度意识到高山和恶劣的地形没办法阻挡对方，所以必须系统的加强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他说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巨大转变，所以印度国防部下属的边境道路组织的预算从2020年的 2.8 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8亿美元。印度正在修建的重要的工程，其中有一个叫佐吉拉隧道，这个隧道建成之后，克什米尔跟拉达克之间的通行从几个小时会缩短到20分钟，实际上就是翻一座山，那把那座山打通，那就一下就能到。那么拉达克地区就是什么，就是中印发生冲突的地方。那么在印度加快建设的同时，中国也在边境地区持续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在办公错湖为例，那么中方建设了道路，这个道路建筑物壕沟，并新建了一座桥梁，那么解放军不用绕开办公错，就直接可以部署机动部队。所以双方实际上虽然这个边境冲突停止，但是实际上双方根本不存在互信。这是第六、第七，《自由时报》报道，中国三艘海警船12月25号下午袭扰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出动巡防舰一对一并行监视，阻止中国海警船深入金门水域。那么中国海警船滞留金门水域两个小时之后离开。12月25号下午，金门限制性水域海况非常恶劣，阵风十级，浪高三米啊。海巡署说，中国海警船在海象极差的状况下执意侵扰金门水域，是不专业不理性的行为，罔顾航行安全，对过往船舶造成极大风险。这是第七、第八，新华社报道，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大营煤矿12月24号晚上8点发生这个瓦斯，叫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啊，那么造成4人死亡3人失踪。那么救援人员说，事发时井下瓦斯就是煤气啊，浓度一度高达 98%。 大营煤矿是个民营煤矿，它是05年成立，年产量是60万吨，属于中小型煤矿。 那么事故发生前不久，10月15号，国家矿山安监局云南局刚刚因为安全问题对他进行过处罚，发现没有，每次处罚完了就发生事故啊。那么而且12月2号，郑雄县长还去他这个大英煤矿去看过，所以呢继续发生事故。就快过年了，中国这个频繁的发生的煤矿事故，为啥？赶工啊。12月21号，黑龙江大通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名被困的矿工全部遇难。大通沟煤矿和大英煤矿一样，都是刚刚被处罚，刚刚领导视察，接着就发生事故，所以领导视察没卵用啊。好，这是第八、第九。中国手机市场经历了长时间的疲软之后，11月份小幅回暖，原因是外国品牌手机强势反弹。外国品牌通常讲的是苹果，因为三星已经退出中国市场。路透社计算了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数据，得出11月份中国手机整体出货量3016万部，同比增长了 1.9%。 中国品牌的手机出货量2322万，同比下降了 12.6%。 那么外国品牌出货量是693万，同比增长了 128%。 那么外国品牌通常就是苹果了，苹果因为是9月份推出了 iPhone 17，在中国市场大卖啊，10月、11月 ，iPhone 17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都突破了20%。那市场研究机构在这个双十一之后发表报告说，2025年双十一促销期间，智能手机销量同比只增长了3%，但是如果把苹果 iPhone 17系列剔除，实际上是下跌5%。这是第九、第十。俄罗斯真理报报道，西伯利亚12月25号遭到极端寒潮的袭击。极端成什么样？极端成俄罗斯的雅库特地区气温下降到了-56度摄氏啊，摄氏-56度，这是目前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啊。那么冷库的温度是-30度啊，那么雅库特的温度比冷库还要冷2倍以上啊。那么雅库特的街道上出现了厚厚的这个雾凇，能见度几乎是零。那么这个是雅库特地区，有一部分在北极圈里面有个叫蒂克西村的居民生活大乱，这个积雪堵门，出入困难，学校停课，幼儿园关闭，当地政府要求居民尽量待在室内，因为户外暴露几分钟就有生命危险。那么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指出，近年来全球气温不断的升高，同时北极附近的海域，这个叫什么，海冰减少，环流异常，就出现更频繁更极端的寒潮，气温变暖，寒潮就增加了，这是什么逻辑？我是没看懂啊。是不是寒潮是对气候变暖的一个对冲呢？因为地球也会自我调节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习近平的政治议程及其权力地位。中共政治局12月25号召开月度例会，会议听取中纪委、国家监委的工作汇报，那么研究部署明年党风联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此前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常委会会议就是他跟6个小矮人一起开。然后就让这个中纪委、国家监委做工作汇报， 而且也听取中纪委第五次全会的准备情况汇报，先开个小会，再开个大会，不知道为啥要这样啊？那故意做个姿态嘛啊？那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就集中讨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啊。那么，而且聚焦什么呢？聚焦纪检系统。那明年的工作要求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坚定不移的推进反腐败斗争，叫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啊。啊，会议最后又同意是明年1月12号到14号召开这个中纪委全体会议啊。这个会议呢就开的有点弱，好像没啥搞头啊。今年的年底这个会跟去年有点不大一样。去年是这样，去年是11月底开政局会议，就讨论什么呢？讨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个政策基调，然后12月份就开这个中央政局会议啊，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这么安排，就很顺啊，就很顺。那么去年就把这个啊，去年的安排是把12月份的政局会议安排在月头开，对，然后就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调定下来，再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是去年的安排。所以呢，11月份有11月份的事情，12月份有12月份的事情，基本上互不干扰。那今年的安排是这样，12月8号开了一个政局会议，啊，就安排什么研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把这个12月8号开了，啊，然后再同时开了一个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条例啊，然后先开了一个吧，这事不就完了吗？好，中央经济工作会10号到11号开，这是顺的，没问题，这个顺利合理。结果今天又开了一次政局会议，讨论党风廉政建设，这就有点奇怪了啊，好像习近平除了反腐败，没有其他的政治议程。就基本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本上啥都没有，基本上没啥政策，然后到了党风廉政建设也是老一套。然后这两次会议呢，一个是一个月开两次政局会议，基本上很少很少见，但是两次会议其实明明可以在一次会议上全开完，但是他非要分拆成两次开，这个好像是一头一尾开两次会，这个月当然就填满了，时间就填满了。但是其实呢，今年有一件很重要的活动，政治活动没有搞，什么活动？民主生活会。就你可以看，月头开了政局会议，月尾再开一次政局会议，民主生中间再开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时间就铺满了。好像就没有时间开民主生活会。大家知道习近平是通过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是通过这个民主生活搞这个文革那一套，哪一套呢？向党交心的活动啊，习近平喜欢拿文革的那些东西来，他通过这个民主生活会，一方面向外界展示他的权力地位，另外一方面又要这些政局委员向他交投名状。那去年是12月的21号到22号开啊，那么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这是一个这样的主题的民主生活会。然后民主生活会呢，政局成员逐个发言，就人人过关，跟文革一样啊。新华社说这个政局成员认真查就查自己的错误，摆事实，深刻剖析，开诚布公，坦诚相见，就搞那一套。然后习近平呢，对政治局各位同志的检查发言一一点评，逐一提出要求，并进行了总结。当新华社写这种稿子，就拔高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他说这次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得很有成效， 达到了接受政治体检、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的目的，对中央政治局增进团结、改进工作、担当使命也很有帮助。这习近平这一副君临天下、指点江山的模样。但是今天、今年，你看这个安排，就时间就满了，就因为又开了一次政治会议，这相当于把民主生活会的议程就顶掉，顶掉。就你看这个议程，这个议程跟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是有关系的。习近平应该是，他应该是知道没办法再开这个民主生活会，所以这个议程用这种安排方式就没那么难看，但是多开了一次政局会议，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今天出了个大事儿啊，时事评论员蔡盛坤爆猛料，他说习近平原来的秘书钟少军，我之前讲过，习近平在浙江、在上海的秘书钟少军，最近被军纪委直接带走，那么蔡盛坤说，身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之一，为习近平效忠22年的钟少军最终没有被保住，对外释放的信号非同一般。蔡盛坤说，习近平爱将钟少军原本可以平安着陆，随着苗华、何卫东所谓反党集团牵扯的高级将领越来越多，钟少军在火箭军和李尚福出事之后就受影响，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挪走，悄悄到了国防大学任政委。随着苗和案件越查越深，钟少军很难过关，结果没保住。那么我的评价是什么？我的评价，这是大事啊！钟少军是习近平的贴身人物、身边人啊，他也是习近平安插在中央军委的一个眼线、办公厅主任，权力非常的大。中央军委主席到副主席他们的日程都是他安排，所以你想一下多重要的位置。结果他先是从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挪到国防大学当政委，再从国防大学挪走，有人说他直接退役还是怎么样，就是把他排挤走是回事啊，把他排挤走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控制不了军队啊，他如果能控制军队，钟少军肯定不会排挤走啊，还在中央军委待着。他不能在中央军委待着，说明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控制。但如果钟少军被查处落马，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是排挤的问题，这就不是习近平控制军队的问题，这是习近平自己的权力地位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他保护不了他的身边人，那他的权等于是当众打脸，是因为他的权力地位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啊，跟原来不，这就大概这就是蔡盛坤说的那个信号啊。那蔡盛坤还爆料说，董军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啊，这个料都很猛，但是我们没办法，我到目前我还证实不了，我们就先听先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前面说的那部分，就是关于民主生活会到现在不开，就光这件事情就已经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和去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再加上蔡盛坤这个钟少军没保住，那他连自己身边人都保住不了，那权力地位就更有问题啊。这是一个，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是火越烧越大啊，紧随南京博物院、故宫、四川博物院也上榜啊。那么南京博物院有关仇英、江南春画卷的问题还没有结案啊。那么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啊。 最新的事情就是收藏家吴欢12月22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视频，那吴欢就在视频里讲庞家的遭遇我感同身受，我家也曾经经历过捐赠文物大量缺失的痛苦。吴欢是谁？吴欢是收藏家，但是他的父亲很有名，叫吴祖光，他的母亲更有名，叫辛凤霞。他的祖父其实比这两位更有名，叫吴莹。吴莹是著名的书画家，他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吴莹是明初他就已经，他是故宫的紫禁城的这个主管之一，就是负责这个负责人，紫禁城的负责人，就他管着紫禁城，紫禁城后来叫故宫嘛啊。那么后来呢，故宫文物南迁，吴莹担任第一批押运官，所以故宫成立初期，吴莹就是故宫的负责这个运营的负责人，所以他是故宫博物院奠基时代不可替代的人物，吴莹很厉害，很有名啊。那么1955年吴祖光就把他家里，当然主要是吴莹攒下的这些文物啊，书画啊什么的，捐给故宫博物院，捐了多少？241件，里面有什么齐白石、张大千这些名画珍品。到了80年代，吴祖光惦记这批东西到底咋样了，心里没底，他就找谁呢？找他们都熟啊，都是圈里的人，找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单士元。单士元就是吴莹原来的下，这个原来的部下，就请他帮忙，你帮我清点一下我当年捐的这些这个文物的情况怎么样。单士元回去清点，回来告诉吴祖光清点的结果，当年不是捐了241件文物吗？剩下多少？剩下170多件，有60多件不见了。单士元说，哎呀，当时社会环境和特殊，文革嘛，文物管理制度不健全，故宫也受到冲击啊，而且这个人员更替很频繁，所以现在丢失找不到的这些文物也没办法查。后来呢，故宫呢为了补偿吴家，就把剩下的170多件文物编成一本册，叫吴锦州，吴锦州就吴莹的字啊，吴锦州捐献文物图集，算是一个交代。所以吴祖光捐赠跟庞增和捐赠的情况很相似，一个是55年，一个是59年，一个是反右之前，一个是反右之后，都是在50年代。50年代最大的运动就是反右运动，反右运动当时这些我们叫旧社会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受到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所以他们怎么办呢？捐献文物作为舒缓政治压力的一种无奈之举，捐一点啊，表达一下，这样的话政治压力没那么大。但是虽然他们捐了文物，但是他们吴祖光也好，庞增和也好，都没有逃过文革给他们带来的灾难。这是一方面呢，没有捐献的那些文物，他们家里还有，不是全捐完，在文革中有没有剩下？没有，一扫而光。庞增和家里是这样，吴祖光家里也是这样，吴祖光更惨，吴祖光自己坐牢啊。这是一个，就算是捐献给博物馆的这些文物也不牢靠，要么被盗，要么遗失。被盗讲的就是庞增和家的是被盗，五件是被盗，遗失，这个遗失的更多，吴祖光家遗失，一口气遗失了60多件。这个国家根本就是盗贼的天下。 案子还没完，四川博物馆也出事儿了。一名年逾70的陈姓老人向媒体最近反映，他说四川博物馆的展品和馆藏当中发现了130多件原本属于他父亲的旧藏文物。后来院方给他回复说这其中有86件是捐赠的。但是呢他捐赠的这个说他父亲捐赠了又出示不了任何的捐赠协议或者书面凭证。这位姓陈的老人说他父亲呢生前呢长期收藏字画、青铜器、古砚台这些文物，收藏很多年。他有很多这个精品，包括清代姚远之的这些行书、画面、扇面等等很多。他说2015年春天他在四川博物馆举办的一个叫怀秀雅物有个展览，看到了有一件他父亲的旧藏，就刚才讲的这个清代进士姚远之的这个行书扇面，看到这个，这是父亲的，他自己记得，就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呢他跟他妹妹就两个人就向四川博物馆就问，你这藏品从哪里来的？反复追问之后，四川博物馆向陈家正式回函，说馆内总共有86件文物是他父亲捐赠的，包括古字画、青铜器跟砚台等等。但是陈家就说，好，如果是我父亲捐赠的，你请你拿出捐赠的协议、移交清单、书面材料给我看。四川博物馆拿不出来啊。那陈家说，我父亲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赠给四川博物馆。他说当年父亲所在单位，他没说是哪个单位，他说是以借商借的名义把这批文物拿走，说是代为保管，属于临时寄存性质。后来单位呢就把这批文物转交给了四川博物馆。那么至于这些文物什么时候怎么样从代存变成了捐赠，四川博物院始终没给出合理的说法。陈家还出示了一份当年移交函，就是他父亲把这批文物移交给他们单位的移交函。移交函里面明确规定，如需退还本人则应退还。但是在四川博物馆的回函当中，这批文物直接被认定为捐赠藏物。所以陈家认为这种性质上的改变你得有合法的证据啊。因为按照文物保护法和相关规定，中国公民向国有博物馆捐赠文物必须签署书面协议，并且进行这个登记备案，所有的程序缺一不可啊。而且法律界人士指出，你有义务向馆藏的来源做出清楚的说明，就算你进入司法程序，你被告一方也应当讲清楚你的藏品合法来源，你光嘴巴上说不行，不可以这样。那所以陈家说，这批文物里面有很多是带着他父亲的私人印件，书画有他私人印件，而且来源非常清楚，有明确指向，但是四川博物院到现在也拿不出任何捐赠的书面材料，既不符合文物管理的基本程序，也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在缺乏任何凭证的情况下，博物馆长期占用并利用使用这些文物本身就不合理。大家知道南京博物院仇英的江南春画卷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然后四川博物院又爆出这个事情，故宫又爆出这种事情。故宫就是把别人东西弄丢了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国家根本不可靠。捐文物给博物馆，羊入狼群。那么今天呢，财新网呢继续跟进报道。报道什么呢？报道这个江南春这个 情况啊，这个案子的情况。他今天的报道的标题叫《江南春漂流记》。财新网报道说，12月23号早间，国家文物局宣布成立工作组，就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中的有关问题、有关情况展开核查。那么接着，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由纪委监委、宣传政法、公安文旅组成，然后对南京博物院展开调查，一个是核查，一个是调查。也就是说，最先出手的是国家文物局，并不是江苏省。那另外，财新网报道说，戏剧性的是嘉德春拍预展的当天，嘉德春拍预展的当天就是5月7号，今年的5月7号，这位江南春画卷曾经的主人叫陆挺。陆挺，我们的依兰斋的这个主人啊，当天因病去世。他不知道他自己引以为豪的依兰斋镇馆之宝将会引起中国文博界的一场大地震啊，就是那天春拍预展开始，然后他当天就去世。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值得高度关注，就是把这个江南春画卷委托给嘉德拍卖行的委托人并不是陆挺。啊，为什么？那是谁呢？今年8月7号，庞书令对这个南京博物院提起诉讼，要求把庞家捐赠的江南春画卷等五幅画，他不是说他已经是赝品退出这个馆藏序列吗？你把那字画还给庞家，就提起诉讼。那庞书令这诉讼把嘉德拍卖行列为第三被告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庞书令就由此得知，把这个仇英江南春画卷委托拍卖的人叫朱光，完全陌生的名字。如整个的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报道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叫朱光，朱光委托江南春画卷给嘉德拍卖。南京博物院出示的资料当中，包括2001年4月有一个署名叫顾客的顾客，顾客署名叫顾客，顾客显然是个假名，以6800块钱买走了仿仇英山水卷这个发票，这个发票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销售发票。当时的规定就是，你要是要买画，要在文物商店买画买文物，必须写名，必须署名，要写真名。结果显然他违反了规定，这是一个。另外，财新网还说，一系列证据显示，今年5月刚刚去世的这个陆挺和他的妻子丁卫文多次在收藏圈内以及出版物上透露，他们在90年代已经收藏了这幅江南春画卷。这和南京博物院这个那张发票啊，这张发票的时间是2001年4月把江南春画卷卖出，这时间明显是有矛盾啊。那陆挺这个依兰斋的主人是陆挺跟他的太太丁卫文。那么陆挺是南京人，早年在南京附近乡下苦出身，70年代末开始这个接触，开始收藏各种字画，97年7月成立的依兰斋。财新网报道说，至少有两名和陆挺打过交道的人告诉财新网说，陆挺说过他自己收藏江南春画卷的故事，说是90年代的某一天啊，有一个自称庞家后代的年轻人带着这幅画找上门，开价19万，他还到17万成交啊。那么陆挺的太太丁卫文曾经在2000年4月份出版的这个读者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是4月15号出版的读者杂志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推介2000年5月在军博举行的这个义兰斋春季中国字画拍卖会北京地区预展，他搞过一个拍卖会，做一个产品预展，其中就说到义兰斋收藏的仇英的江南春画卷，上有沈周、文征明等名家的题跋，今王任堂、这个顾林氏、庞来臣、庞来臣是虚斋、顾林氏是过云楼、这个王任堂是画雨楼、那么地藏就传递收藏。那么财新网还从这个知网检索到丁蔚文在09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发表的一个硕士论文，题目叫仇英江南春考辨的论文，硕士论文，其中第四页提到江南春图卷是由义兰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庞来臣后人手中收藏，他讲到这个，这是一个。澎湃新闻是12月23号有篇报道，他引述上海收藏家严明的话，他说他在1999年在鹿鼎家亲眼见过江南春画卷，不过他的说法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这幅江南春画卷是鹿鼎以16万元的价格从文物总店购买，江苏省文物总店购买，那这幅画的原收藏是南京博物院，南博曾经专门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过报告，申请把一批字画调拨到文物总店，文物总店调拨到文物总店的其中就包括这幅江南春，这幅画调拨到文物总店的第二天，陆挺就完成了购买手续，然后就把这幅江南春的画卷带回家，所以顾明认为这次调拨和后续的出售大概率是定向操作，就是专门为了陆挺量身安排的一个定向交易，就这个时候，所以南京博物院向那个新华社出示了一份1997年7月由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江苏站盖章的藏品拨交处理批，叫报批单，里面就包括江南春画卷，江南春卷在内，总共有多少呢？1259件藏品，作为剔除品退出馆藏，拨给谁呢？拨给文物商店。那么还有一份就是01年4月署名顾客的这份6800块钱买这个销售发票啊，那么这到底是谁？南京博物院不说。那么有一位南京博物院退休的职工对这个财新网提醒说，他说其实关键不是江南春，大家现在都盯着庞家这五件东西，因为大家不知道这1259件文物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公布过，也没有人问过这东西去向，但是这1259件文物是有编号有记录，到了什么人手里，通过什么渠道，怎么卖的，金额是多少，你得公布一下。他当时说，他说那个时候建国初期曾经把一批跟国民党政府，就是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这些名家，比如说张大千、于右任甚至这些什么太平天国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啊，这些这一类书画作品，就是因为政治原因归到什么呢？归到参考品。那么这1259件画拨的文物里面可能就有这些人的东西。他说实际上呢，你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江南春画卷， 更重要的1259多少？1259件，那里面可以有更多，更多更稀世珍宝。我的看法是什么？江南春是冰山一角，冰山在海平面的下面，所以国家文物局为什么要介入？估计这个水很深，雨很多，而且很大。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诶，哪去了？好，明谢 Alan C， 谢谢。Serena TD， 谢谢。Livict， 谢谢。我们的飞机圣诞节离开香港，穿越半个地球，平安夜顺利抵达加拿大，如愿以偿的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恭喜你！七年了，王老师的节目是我们每天最好的陪伴。我们很早就建立了对移民后生活的愿景，无论是疫情冲击，还是后续长久的安全调查，我们始终都没有放弃。先从大陆搬到香港。今天终于抵达彼岸，祝王老师和网友们圣诞快乐，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心想事成，恭喜你，矢志不渝，终于达成。观点，作为一个现在在美国的上海人，我想说2022年上海封城的时候，上海就死了。这就是倪匡曾经说过的，要消灭一个城市，拿走这个城市最珍贵的东西就行了，大体上就这样啊。观点，中共用的是西洋纪年，2025年是耶稣诞生的年份，12月25号是耶稣的生日，不准人民在耶稣生日过节，却一直用耶稣生日的纪年，精神跟人格要分裂。那就多了，那共马列主义不是洋思想吗？列宁主义更是洋思想，都不是中国的啊。情绪加情况，前几天到内蒙乌兰察布农村，一周前那里下了中雪，二十公里的乡间公路，仅仅遇到四五辆车，积雪没有丝毫融化。开车整整50分钟，平时隔几天就会有流动生鲜售卖车到村里，由于降雪已经一周没有售卖车来了，村子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小学里只有8名学生，配备40多名教师，我的天，这应该就是东北和中西部农村的缩影。他们已经被这个国家遗忘抛弃，只剩下老人苟延残喘，而习猪却还在穷兵黩武，编织中国梦的谎言，中国农民真够悲惨。是的，那你看，这个还不是最，中国那些贫困的农民，就是那些大山里头的那些贫困的农民，那非常的穷，非常的穷，那真的是家徒四壁啊。提问：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时候，正好瞌睡遇到捧枕头。博物馆的贪官实权不大，油水很多，刚好刮一刮馆长的油水，钱到了就可以给地方政府内部发工资。这控制不了，这个不是他们控制得了。报那么大，这都是政治事件，拿来搞钱，搞不了多少钱。文物现在值不了太多钱，当然江南春值钱，但江南春有几个是江南春？没几个江南春。而且你还是要套现金啊，你卖给谁？现在文物不好卖，就这些字画不好卖啊。观点，关于这两天各家博物馆坚守自盗，我认为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操纵这一切啊，这阴谋论啊，不停的给这堆火添加柴火，有节奏的拨弄中国民众不满的情绪，这肯定不会是牛马的行为。我不觉得，因为 江南春画卷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一直在发生，它其实一直在发生，只不过呢它的整个的进程没有停过。从五月份开始，五月份预展开始，就这件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因为澎湃新闻的那篇报道，这件事情就被大家关注了，然后我们也报，大家一起在报道，它就成为话题啊，成为话题。你的这个阴谋论呢，我不觉得，因为中共不会这么干，对中共来说，他们内部权力斗争，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自己身上入手，用这种社会事件来给政治对手压力，这不是共产党的做派。这对于共产党来说，你怎么知道不会烧到你自己身上？不好说的，我不相信这个啊。2016年上海交大上课，有一堂课是文物鉴定鉴赏，老师说1949年之后所谓的收藏家乐捐等于乐捐，勒索的勒啊，乐捐啊，是这样啊，征集，你不捐我就征集啊，征集啊，先说服你，给你政治压力，然后再征集啊，征集就象征性的给点钱。情况，我和父亲一起下乡的一个姑姑，以前是琉璃厂的古董商，文革时抄家，光戒指就抄了3.5吨，文革过后归还他家一部分，但值钱的都说找不到了。是的，是这样。后来有次带我去故宫玩，看到一个香炉，我那姑姑说那是他家的，那这就太多了，这种事情就太多了。如果真的要找，那房子怎么办？我家的房子你占了怎么办？你这要去找回去，那共产党都得滚出来。那共产党的房子都什么中国银行啊，这些上海的那些淮海路那些小洋楼，那都得滚出来。我原来我一个同事，就他们家就在淮海路有一栋洋房给共产党占了。对啊，他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哪知道怎么办，共产党占了你的东西，共产党占的东西多了去了。就是这其实都是同一个性质，这个是古董，那个是房产，其实没有区别啊。这共产党就是强盗。关键每隔一段时间，墙内发生的事情都刷新我对道德下限的想象，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来评价这一系列的博物馆事件，这一直都在发生。我们家也被抄了很多东西，文革我们家也抄很多东西，一样的。文革结束之后退赔就拿几件衣服回来，剩下的东西之前东西拿回还给你，哪有还给你，没有的事，都给谁拿走了。那上次我们讲那个谁的什么林彪啊，林彪康生不都这些人拿走了吗？江青啊都拿走了，拿走怎么还给你？怎么会还给你？还不了。昨天听了王老师另一期关于江南春以及其他文物的节目，第一次感受到当初这些文人面对共产党这个流氓组织多么的无力。是的，你别以为他是主动捐的，不是的，他没办法，这边反右都抓起来，你怎么弄？以前只觉得文革只是迫害人，现在才感受到罄竹难书，没办法表达出来，共产党作恶的九牛一毛。是的，是这样的。观点，习近平怎么也没想到他在位13年以来一直在捡别人的裙边，然后捡除掉此人，现在自己被人捡裙边。是的，如果钟少军如果是落马，那就不是捡习近平的裙边了，那是扒他的内裤了，扒人内裤了。观点，现在国内流行斩杀线这个词儿，如果这个现象普遍属实，那么大多中产阶级会短暂的成为无产阶级。那这个问题是这些钱去哪儿了？肯定是流向了政府。斩杀线，而这些钱不是最终还是返还人民吗？这个逻辑本身不存在问题。我不知道你说啥，你在说谁的问题？哪个 斩杀线不是讲美国斩杀线吗？怎么美国有斩杀线这回事吗？美国不存在呀，美国不存在斩杀线啊。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存在这回事啊，对吧？观点，王老师和团队太辛苦了，今天圣诞假期，希望王老师和团队有个快乐的假期，谢谢啊，谢谢啊。情绪坐标广东，今天在商场门口看见小朋友戴着圣诞帽在和人造雪下面开心的玩耍，一旁的家长们脸上也充满着笑容，那一瞬间让我明白，在繁忙的生活中带给大家快乐，这就是过圣诞的意义，跟中共宣传的东西方立场、叙事、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祝所有的人圣诞快乐，谢谢。Crap Joy 7086，谢谢。Merry Christmas of 2025，谢谢王先生的努力和工作，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圣诞快乐，祝大家节日愉快，谢谢。